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大家好，我是许哥。
欢迎许哥，也欢迎所有准时收听的听众朋友啊！我们依然在这个时间呢，跟大家讨论和分享向许哥请教园艺的一些知识和问题哈。大家也欢迎把各自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呢，通过热线电话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哈，或者直接向园艺专家许哥来请教。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888-275-1628。哎，上一期节目许哥有一位听众朋友在最后的时候啊提出了问题，可是我们没时间详细展开解答了啊。上一位是 Lisa 女士问，就是说夹竹桃底下能不能种东西，您说不能种，但是为什么这个夹竹桃下面不能种东西啊，您能不能详细的再给我们解释一下？
下面要看你种什么，如果说我的建议呢，夹竹桃底下像这些很长得很茂密的这种苜蓿之类的这些东西哦，不要种在夹竹桃下面。
为什么？
第一个呢，夹竹桃本身呢、它的叶子它的毒性比较强了，但是你不去碰它，不要把那个吃饭的时候找不到筷子去捡那个枝条当做筷子啊、去用，或者是说。不要看到它的花很漂亮就把它摘下来吃，因为这都是有毒性的
啊，
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因为它长得很密，你下面如果说种的旁边种的一些什么果树啊或者蔬菜花卉啊，它都会长得不好。因为什么？它的叶子落得很厉害，它是一年四季都常青的，它很耐旱也很耐水，但是呢但是它是中年就是一直落叶，它一直长新芽、而且还有第三个呢，它这个因为它可以长到差不多10尺高，
那么高啊？
对对对，所以说一般的那苜蓿啊，它就把它剪得差不多你可以把它剪得3尺高，也可以把它剪得6尺高，但是你时常要去修它。但是呢，因为它很高大，它是一丛一丛的很高大，但是呢，因为它会遮的那个阳光，对你要种的果树其他的植物就比较不太适合。因为种这个夹竹桃之类的东西哦，它是通常都种在比如说铁栏杆，你家如果没有木头篱笆是铁栏杆的话，就是种在铁栏杆的旁边，然后呢来遮一下隐私啦，但是种这个东西呢、绝对不要太贴你的篱笆，因为贴你的篱笆不管是什么样的篱笆就算是水泥墙的篱笆，你绝对不要太靠近，通常最少要有4尺的距离。
为什么要留那么大距离啊？
因为它会慢慢就是会扩张了、它好像是一个苜蓿会它的枝条的关系啊，它就算一颗种下去，如果说你不弄它的话，你不修剪它的话，它这个枝条会去顶那个木板墙或者水泥墙，那顶久了它大，它会把你整个水泥墙给你顶到垮。
哎呦，它看起来枝条细细的，居然能有这么大的威力啊！
我就讲我自己一个经历啦。我在前几年，我们家那个一排的那个夹竹桃就种在这个水泥墙的旁边，这一排差不多有120尺吧。结果呢，我是距离这个围墙啊大概有4尺半，结果经过若干年以后啊。有一天就是冬天呢、像前阵子这个刮风下雨，我们家整排的120尺的水泥墙全部一起倒。
啊，水泥墙都被吹倒了。
对对，而且有带钢筋的。
那怎么能就这么脆弱了呢？跟夹竹桃有什么关系？
他把它顶倒了。
哎呦，
他把
所以别小看它、
对，你不要小看它，而且像比如说你们如果说要种在盆景里面的东西啊，比如说你要种叫做有爬藤类的啊，一些像九重葛像这些东西，你种在花盆里或者种在 这种桂花，或者你种在那个盆子里，你如果种在那个陶瓷盆里的话，若干年以后我保证它破掉。
哦，连盆子都关不住它。
对，而且就算你是水泥盆都会破。
哇，所以这个植物的力量哈，尤其是个夹竹桃的力量，别看它细细的叶子哈，细长的叶子，花小小的，但真的是挺有力的哈。哎，不过许哥，我记得以前啊，您讲这个九层塔，您讲这个啊，它有毒性哈，就是我突然想到很多年前我看过一个宫廷剧哈，这个夹竹桃说他们就是这些后妃们勾心斗角的时候就摘一些夹竹桃放到人家其他的他竞争对手的这个碗里啊锅里啊，就让他长期吃，然后就被对这个毒害了哈。所以没想到今天我们真的是刚才许哥您讲，就是我们把它如果底下也种植物的话，其实它也会毒到我们其他的植物，是吗？
是，这个当然是说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会妨碍你其他的东西啊，其他的植物，因为这个夹竹桃这个东西啊，它很耐旱，而且呢很容易繁殖，你只要插一根枝条随便插，你就插在土里面，它的成活率大概 90%。
哦哟，生命力顽强，
顽强顽强，非常顽强，
还具有破坏性哈，所以要当心。
是是是，对，
但是说实话它种起来还真蛮好看的哈。
对对 对, 对，
我记得以前我住旧金山的时候，然后上班的路上会经过一个人家，他种了基本上是半片墙吧，然后你经过真的是感觉挺赏心悦目的哈。那如果有朋友就说我就单纯想欣赏它，然后有种这个夹竹桃的话，您有什么提醒注意事项？
就是说你喜欢种，最好种在你家你不要用的地的边边上角落，但是不要太靠你家的篱笆，至少要有一点距离啦。但是呢，
是您刚才讲过
对，但是你如果种的时候
呢
你要清除它，你就很辛苦辛苦了，因为什么？它的根会很粗壮，它虽然不见得很深，大概它的根差不多是2尺深左右，但是它那个你要把它挖起来的话，挖起来的话，那就是要真的要费一番功夫了。
OK， 好吧。那比如说种的过程当中，这个夹竹桃因为它本身有毒啊，是不是就不招虫子呢？好，是病虫害什么的是不是就少呢？
对对对对，它的病虫害少，你可以说根本就不需要喷药就算你不怎么浇水，反正你水浇的少的话它就长得慢，长得稀稀落落的，可是你水一多的话它就长得很密密麻麻，很漂亮，等到开花的时候啊，那个花期又长而且很久。但是如果说你们家的有一个有院子的有一边是靠马路的话，它可以第一个它可以遮挡那个你围墙外面的车子的灰尘，第二个呢会遮挡很多的车子的噪音。
还隔音呢？
隔音隔音隔音，而且会抵挡它那外面，因为车水马龙的话它可以遮掉很多的灰尘，所以说那个夹竹桃的叶子上面就会有一层层的灰尘在上面，不过下一个雨它就通通冲掉了，而且它它一边发新芽就一边落叶，它的落叶不断，但是新芽也一直发的不断。
所以它这种常青哈，就算是常青植物吧。
对对对对。
那怪不得很多人家哈，宁可它有毒也会愿意种它。
其实你不要去抓它去碰它，你远远的看它，说实在也是蛮好看的了。
对啊，当做一个欣赏吧哈。好，那希望刚才许哥的这一番讲解啊，相信就解答了这个 Lisa 的问题哈。那其他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关于园艺方面的问题呢，欢迎随时拨打热线888-275-1628。好，许哥，咱们最近几天好像刚消停一点啊，这个风暴刚过，但是有些朋友我听说这个院子里种的东西被吹得乱七八糟的哈。那对于这种就是风暴过后的一些损害啊，比如说这个有些植物被吹伤了吹倒了，咱们该怎么做，您有什么建议吗？
好，那个比如说我就讲不要去讲那些什么行道树啊那些东西啊，我就讲家里的果树好了。 那家里的果树呢，其实在这个时候除了这个枇杷跟柑橘类的东西现在是常青嘛，但是呢、嗯、其他的果树大部分都是叶子都落光了嘛，而且在下个月就开始要陆续发芽了，所以说在这个月呢、
嗯、
你们如果有空的话水是不要浇的，但是记得要施肥啊，施肥、
哦、
就鸡粪、
okay、
牛粪有机肥，但是等到差不多二月初或者一月底的时候，记得你每一棵果树，如果你的果树有差不多跟篱笆这么高的话，你抓两把，抓两把21000，我等一下还要回答上个礼拜 Lisa 她问的21000施了以后它能不能马上采收。21000哦，你施下去了以后只要放一点水它就马上融化了，以后就下到土壤里面了，让根很快的吸收。但是如果是蔬菜的话，蔬菜你只要像我们像我啦，我如果我以前要搞这蔬菜农场的时候啊，我只施一种肥料，除了鸡粪以外我只施一种化学肥料。什么肥料？
什么肥料？
就是21000尿素、
哦、
为什么、
okay、
我今天如果说我发了芽5天以后我就施一次尿素、
嗯、
马上就跟着喷药，然后我通常因为这个叶菜类的这种植物啊，像我们中国的像油菜啊，像青江菜啊，像韭菜，我通常是像这些菜我一施了以后呢，从我种下去到我采收的时候大概夏天35天就收了，但是我中间只有施两次的21000，我其他除了这个有机肥啊、鸡粪牛粪以外啊，我的化学肥料我只施这一种尿素，因为尿素是对这个叶菜类啊是生长的非常快，当我施了第二次以后我就准备每隔10天施一次，我第三次我都不要施了，我就开始收割了。
啊，那真的是很好啊！就在许哥看来，这个21000是很有效的一个肥料，
很有效，很有效。
嗯、
而且比如说，你像你的土壤是湿的，你湿了，你现在看它芽啊，差不多有你一个手指甲，指节这么高的话，你施了一次以后啊，你第二天、第三天你就马上可以看得出来。你种的青江菜啊油菜马上就飙了，而且会长得很快、
嗯、
真的是马上可以看得出来，
对，就上了催化剂的一样、啊、
是
那种感觉。
是
嗯，好，那所以就是，但是就是就像上次那位朋友提出来的哈，许哥咱们也解答了，就是说在喷了之后别马上采收，等个10天是吧？
那是喷药，喷药啊、通常喷药以后差不多最起码要半个月。
哦，半个月呢、okay、
才能采收、
嗯、
所以说比如说像我今天在我家在捡这个什么那个枸杞啊，枸杞现在就开始发芽了。
是、嗯、
我在捡的时候啊，现在捡我要捡完了以后我马上要喷药，记得、
哦、
马上要喷药，等到它开花的时候、
okay、
等到它开花的时候马上要喷药，它没有开花之前it's OK 不要喷，
嗯，
但是一开花了以后啊，你要马上喷药，
嗯，
然后一直等到它的果子啊，
嗯，
本来是绿的开始变红的时候再马上喷药，你只要果子一看到绿转红的时候就要马上喷药，20天以后刚好这个药效过了以后啊，你那个枸杞的果子啊，
嗯，
就已经成熟了。你一采，你要采，就把那成熟的红色大的全部采下来，
嗯、
不要、
okay.
哦，今天采5个，明天采10个。No， 你要就是一直全部把红的、大的通通采完了以后，马上喷药。
哦，采完再喷一次。
哎，你采完要喷药、
okay.
因为等到你第二批的时候，等到你药效过的时候，第二批。又成熟了，
嗯，
而且你马上又有、
okay、
你每次采完就要喷药，有枸杞啊、嗯、要不然呢、啊、你等到它大的时候你这东采一点西采一点留了一大堆，结果你喷药的时候它那个已经成熟的你又不能摘，因为药效期还没有过。
所以说你一次全部采，就耽误咱们享用了是吧？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每次采完了，把可以采收的全部做一次采完了以后，然后等到喷药两个礼拜，等到 那些小小的啊，有的小的浅黄色的还留在枸杞的树上的时候，你就喷，等到成熟的时候，刚好是药效期过的时候。
好的，好的，明白了，谢谢许哥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打开着888-275-1628，有任何关于园艺种植后院打理相关的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许哥，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好几位听众朋友打热线电话上来了哈，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大家有任何园艺方面的问题呢，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首先接听等在线上的几位朋友，第一位是李女士，您好。
你好许哥。好，我想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许哥刚才说了这个时候应该给果树施肥，施肥的话呢，我想牛粪也好，鸡粪也好，还是什么粪也好，这个怎么个施法？比如说我有果树，那么是多深啊？离树干多远？施多少？许哥能不能教教我们？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您刚才说了。绿叶子的菜飞尿素21000，那么这个浓度怎么控制？是一比多少？一份那个21000多少份水？那个是多大面积？就是说要每颗一颗一颗的浇呢，还是用喷头去喷？谢谢。
好，李女士提出很精细的问题哈，具体怎么操作呢？我们等一会儿听听许哥的这个建议哈。那稍等，我们还有两位先生，我们一起接完再回答您哈。下一位是林先生，您好。
是我吗？许哥好。
是您，请讲。
主持人好，许哥好。就是我有一棵那个大概1尺半到2尺的那个发财树，已经养了几个月了，但是就是它也。就是好像有一点那个叶子都会趴下来那个样子，也不知道，就是每个礼拜有给它浇水啦，就水里面浸一浸，但是就不知道怎么可以让它活得好像强壮一点，就是要死也不死，就是这样叶子趴在那边有气无力的样子。谢谢许哥。
好，看看有什么方法让它起死回生哈。好，那下一个是商先生。商先生你好。
啊，冰姐你好，许哥你好，我想请问一下，许哥刚刚说那个枸杞啊，你说红的全部采下来那么多的话，是要怎么保存呢？是把它冷冻还是把它晒干？就这个问题，谢谢许哥。
好问题哈。好，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接听三位朋友了，先请许哥解答，后面的朋友呢，我们等会儿再接。
好，现在李女士说那个给果树施肥怎么个施法？好，如果说你家的果树如果说像篱笆这么高，或者是比篱笆矮一点点的话，你要施鸡粪的话，你就施半袋鸡粪，半包的鸡粪 OK。 但是你要施的时候，不管你施什么肥料，你尽量不要把这个肥料靠到树干上，你能够把它拨开就拨开，但是你施完肥了以后，你就会去浇水，对不对？那个水呢，它就会把那个肥料啊给冲到靠到那个枝杆上面。
对，
你尽量你就把它拨开来，只要拨个一寸两寸，只要不要让它碰到你那个树干的表皮就好了。那关于说你要不要把它挖多深，不需要。你如果不施的这个肥了以后，你拿那个圆锹，不是铲子，是圆锹，比较大的。你就把它稍微跟那个土壤啊搅和就好了。就是有一部分在土外面，就是你可以看到鸡粪，但是鸡粪有一个好处在那里，它一碰到水就没有味道了。而且呢，通常来讲，你吃了鸡粪以后啊， 我是闻习惯了，我很喜欢闻了、啊。但是呢，这个鸡粪通常来讲，你湿了以后，差不多4天到5天，这个味道就没有了。哎，但是如果说你湿下去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味道，你只要浇了水以后，它这味道就会变得很淡，所以说，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OK， 好。
那个2410那个绿叶的施肥用量如何？如果说你那个芽如果长得有你一个手指的长度的时候，你就像不是怎么施，你就因为你在施播种的时候是一条一条的播，那一条一条的播呢，你要施肥的时候好像天女散花的这样子啊、哦，这样撒。
对、
哦，你就天女散花这样撒，那个量呢是按照啊、哦，你撒下去以后，你10天以后再撒一次，那撒的时候可能就它都比较大了，比较大，你不要，你可以撒在叶面上，但是你撒完了以后，记得一定要记得，你马上要喷水，为什么呢、嗯？因为要把叶子上的这些肥料给洗掉，
嗯、
不能让它、
嗯。Okay，
粘在上面，要不然你的叶子会被烧坏。
好的、记住了。
林先生说、他那个发财树呢有1/2寸这么高，但是呢这么粗，不管怎样，因为这个发财树啊，它是一种栗子，这个栗子的名字叫马拉巴栗、马拉巴栗，它是栗子的一种、但是在东南亚，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大家我也不知道商人为什么叫它是发财树，它一点看起来都一点不像发财的样子。但是呢，它这个因为它的造型都是用人工把它卷起来的、当初在种的时候就把两颗的杆把它卷起来、编织成那种还算蛮漂亮的那种造型，
对，特殊造型就是。
但是呢，你这种在马拉巴利，因为它是在亚洲种的，在这个地方可以种，但是这个地方呢，你在种的时候，之所以他说现在那个叶子都啪啪的，我说它是亚洲的，是亚热带的植物，它不是在我们这里温带的，而且这阵子因为天气太冷了，把它的叶子冻坏了，没有关系。还有马拉巴利这种树呢，你种它的时候不要给它太多的水，大概如果冬天的话，你大概一个月给它一次水，如果你种在盆子里的话，那一次水就是你喝水，你喝的水的2瓶的水就够了，2瓶的
那么少就够了。
对对对，你不要给它太多水、因为它的根系并不发达，你给它太多水的话它容易烂、绝对禁止啊！你把它、把整盆泡在水里让它浸了 ，no， 你下面的盆那个碟子啊，盛水的碟子啊，盘子啊，绝对不要积水。你如果积水啊、我就没有时间浇它的，我就把它浸在那水盆里面，让它自动吸收水分的话，你那个马拉巴利这个发财树很容易烂根的。所以说，你就给它差不多，像我们冬天你就给它，如果是夏天的话，你每半个月给它一瓶的drinking water， 那个 bottle water 就可以了，不要太多。
好的好的。哎，不过许哥，您刚才也听到了咱们这位朋友他的发财树半死不活的哈，那您建议他现在有什么马上要做的去这个拯救一下他吗？
因为现在天气太冷了、但是呢，你不要把它像，我不知道这位林先生他是种在屋子里面还是种在外面，如果是种在外面、如果种在盆子里的话，因为天气太冷了，你把它拿到 garage 里面啊、让它避避寒，不要放在外面，因为它这个是属于亚热带的，我们这里是温带，早晚的温差都很大，尤其是这阵子冬天呢、特别冷，它会受不了，所以说它软趴趴的没有关系，它很可能叶子都会掉光，也不怕，因为它的茎是绿的，不怕，它只是春暖花开的时候它又恢复生机，但是记得不是因为水的不够，你这个时候如果给它太多的水，反而会促进它拜拜。
OK， 所以就是少给水啊才是更好的。
对，
好，那我们说了这么多哈，现在那个我们刚才其实已经到了要休息的时候了哈，不过我看到有两位听众朋友呢已经等在线上了，一位是王先生还有王女士哈，那就麻烦您二位了，不好意思，再稍等一下，我们广告回来马上再接您的热线。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丁月，
我是许哥。
那许哥，刚才咱们还剩一个商先生的问题没回答哈，不过咱们稍微暂停一下，因为有两位朋友已经在线上等了很久了哈，我们先来接听，等一下一起回答。好，下面请接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嘿，你好，许哥，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个问题，许哥讲二十一零零尿素，这个东西的英文名字叫什么？二十一零零，我没弄明白这二十一零零，我到哪儿去买去？英文名字叫什么？
好的。
还有第二个是那个牛粪和鸡粪用哪个比较好？第三个是蚕豆要不要打底？许哥讲了很多次二十一零零，我不知道是一个比例二比零比一零零还是20100，请许哥解答一下，谢谢。
好的，好，请您稍后哈。下一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你好，许哥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两年前我种了一个火龙果在后院，去年呢就开始，之前呢就一直长枝条，去年呢就开始开花了，它开了很多花，但是就是没有一个花结果，开完了之后呢就那个花慢慢就枯萎掉，然后就像腐烂的一样那种感觉，然后呢有时候我也发现那个枝条，有些枝条的前端就是也是慢慢就是那种像腐烂的一样那种感觉，那我就把腐烂的部分给剪掉，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对的，是应该把整个枝条剪掉呢，还是就剪那个腐烂那一部分？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它不结果原因是不是因为我们需要人工的给它授粉，还是怎样的？就是请教一下徐哥这个问题，谢谢。
好的，好。那么现在线上还有位陈女士哈，我们再来一起接听。陈女士你好。麻烦您关一下收音机好
吗？
谢谢。
我可以讲话吗？
是您，请讲。
把收音机关掉啊。
对对，要不然我们会听到回声啊，您也听不清我们的回答，好吗？
好，关掉。
好，现在请讲。
就是说那个焯那个肉啊，那个水可以浇花吗？浇素果树什么可以浇吗？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好，谢谢啊。
不客气。好，许哥，这以上的这几位朋友都提完问了，接下来时间就交给您了。枸杞怎么保存？
好，枸杞保存有两种，第一种呢，你可以要保存的话，如果说你看它很好，你来不及吃的话，你就一边摘就一边吃啊，这是
吃太多也不好，容易上火吧？
还好啦，你不会吃的很多了，你吃到你过瘾的时候，你就放到拿回家拿到屋子里，记得拿回屋子里，绝对不能碰水，绝对不能碰水，碰水
要干燥是吧？
对，它原来是怎样就干了。
OK。
如果而且呢，你不要说去碰了，你要吃的时候再去碰水，稍微用水龙头冲一下水就好了，也不要冲的。我是说吃的时候啊，当你如果说你拿回去了以后，你怎么保存？放在冰箱里怎么保存？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呢，你如果说你这几天都一直会吃的话，你留一部分在一个碗里面，然后每次吃的时候就抓一点，就放在汤里面或者放在菜里面一起炒着吃。第二个呢，如果说你的收获很多的话，你来不及吃的话，你就拿那个小的塑胶袋，每一次一顿饭的量或者一锅汤的量，你就把它放在分包装，然后放在哪里？放在冷冻柜里，不是冷藏，要放在冷冻。但是你如果放在冷藏的话，不管你怎么保存，一个礼拜开始就发霉了，很快就烂掉。但是你如果放在冷冻的话，你整年都可以吃，你要吃多少就拿一个塑胶袋出来，那个时候你再洗，
好的，
就是冲水冲一下就可以了。
好，谢谢许哥的建议。下面关于尿素的问题，王女士
说二十一零零，它是尿素，尿素的，它就是阿摩尼亚， OK。
嗯。
阿莫尼亚。
然后那个21000也有很多朋友问，这个是比例吗？还是怎么？为什么是这个数字？
好，你在所有的数所有的化学肥料外面就会有三个数字，所有的化学肥料外面都有三个数字，从左边到右边，左边是氮肥，中间的数目字是磷肥，最后的数目字是钾肥。这个21000呢，就是氮磷钾都有，可是它的氮很多，但是磷肥跟钾肥是没有的，它完全是氮肥。我们讲氮肥，它就是阿摩尼亚，我们普通话就叫做尿素。
OK， 好的，清楚了。好，下一个问题。
是牛粪好还是鸡粪好？其实我的农场，我多半鸡，除非是找不到牛粪啊，不鸡粪，我通常是一定是吃啥鸡粪，鸡粪的那个营养价值比较高。牛粪也可以，但是牛粪有一个坏处在哪里？我们农场一般来讲不太用牛粪，虽然说它比较便宜，因为它会反轴，它吃的那些草呢，那个草啊，如果没有被它的胃酸给消化掉的话，就变成我施的那牛粪呢、下去哦、我的农场就会有很多的草。
哦 ，OK，
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说我们一般农场像别人我是不管的，我的农场通常是直接到这个养鸡场去，整个 truck 啊，40尺的 truck 一直载过来的。
哦 ，OK， 好的，对，没想到这个牛粪还能意外的带来种子哈，
对对对对，那
下面关于蚕豆的问题，
蚕豆它是讲什么？我没有听到。
哎，刚才那个朋友是问说蚕豆怎么？抱歉，
没有关系，
我这个脑子一下子也短路了哈。
对，那个蚕豆呢？
蚕豆
通常来讲9月份、10月份种，那种的时候呢，你就是给他21000，就算你都不给他肥料，你就一等到开花结果的时候，你换另外一种叫做16 16 16。你开始的时候，在你的两个巴掌高度的时候，你是用21000这个尿素，但是超过两个巴掌高的高度的时候，你换成16 16 16，就是氮的比例是16，磷的比例是16，钾的比例是16，因为它会结钾，所以说你要吃那个蚕豆的话，青蚕豆的话，你要让它长大一点，你这个磷肥钾肥就要跟着来了。如果说你只是给它前面的21000的话，它只会长树叶，它的豆不会长大。
Okay. 好，抱歉啊，关于蚕豆这个确实咱们没，如果是刚才许哥的回答没有解答您的问题的话，您可以再打过来哈。那下面火龙果
火龙果它开花后它就死掉了，而且好像不管怎么样它都长得不好而且它前面的那个叶子啊那些会烂掉。好，火龙果在开花结果的时候，你要控制它的水，因为火龙果这一个科目它是属于多肉植物，也就是所谓的仙人掌科的仙人掌科的植物，它在种的时候，你在它长的时候你要给它水，但是不要给它很多水，但是呢你如果说在它开花结果的时候也一样要给水，但是你如果给它水给的太多的话，它会从下面的那个肉的部分会烂掉，烂到只剩下里面的一根骨头，那是因为水太多了。所以说你给水，因为这个火龙果的根群它很浅的，它不是很深的，所以说你就浇那个水呢，你每一次，不是每一天哦，也不是每一个礼拜，你通常来讲差不多夏天的时候，你每两个礼拜给他一瓶 bottle water 的水。所谓 bottle water 的水，就是你一般我们家里买的那种不是很大罐的，就是普通的一般的那种塑胶瓶的那种水。
是500毫升那个吗？
哎，差不多。
哦， OK。
对，
所以像这种就是叫做热叫什么干旱抗旱植物哈，就
对对对
一小瓶水就够了。
是是，你只要给它一瓶水，不要给它太多。之所以烂根呢，
嗯，
它现在除非是夏天，如果说你现在看到的是烂根的话，或者那个那是因为太冷的关系，所以说很多植物被冻坏、冻伤了，或者你那多肉植物呢，仙人掌科是属于多肉植物，多肉植物它就变。它的肉呢就变冻熟了，哎，但是没有关系，它只要有一段有一节它一样可以活的。
嗯，
不结果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
对呀，
哎，你一定要种在大太阳底下，而且呢你要给它人工授粉也可以，不给它人工授粉也可以，但是呢你它开花的时候你种在那个最好风不要太大的地方啊，你种在风太大的地方啊，它那个授粉啊就比较不太容易。
嗯，
哎，但是呢你要因为它那个火龙果花的很大，啊，像那个昙花一样大，
嗯，
很大。但是呢你要给它授粉或者不给它授粉都 OK，它都会结得很好的。
嗯，好的，了解了。好，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哈，许哥，因为我在咱们在节目之后哈，我们收到了一个短信问题哈，那这个挺有意思的，也要跟所有这个后院小天地的听众朋友公告一下，就是有些朋友可能说我是不是在直播的时候听的，也想向许哥提问怎么办？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热线功能开通了短信留言的一个功能哈，所以同样一个号码8882751628啊，您如果在节目之后也有问题的话，您可以发短信到这个号码来留言，我们到时候获得了您的问题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请教许哥，或者直播的时候您说我就 prefer 发短信也可以，8882751628。那么刚好有一位朋友就通过短信的方式把问题发到我们这儿来，他是说听咱们上期节目许哥讲说会到这个华侨文教中心做一个现场的剪枝的一个面对面的讲座哈，许哥能不能再说一下时间地点，他说当时没听清。
哦，我是这个星期五早上10点呢，在 Mill Peters 那个华侨文教中心呢。
嗯，星期五早上10点哈，
对对对，
在 Mill Peters 华侨文教中心。
对，
那
是这次讲的是怎么去剪枝，还有怎么去嫁接。
嗯，
还有呢，
好的，
我会送两种不同的葡萄的枝条，还有乡村的枝条，还有枸杞的枝条。如果说你们想在家里种的话，你们就带回去，这个时候插枝是最好。我真的很感谢这个妈妈教师给我安排在这个时候，因为你回去插正是时候。
好的，好的，好，谢谢许哥哈，谢谢许哥有这个演讲的机会，同时还有送出这些插枝的秧苗给我们哈。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周五上午10点去华侨文教中心去见一见许哥。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许哥。
平安健康。